故事。从前高邮地方有位张百户，
高邮在今天的江苏。
有一次他在船上看见远方有一个人依靠在翻覆的船背上，载浮载沉地出没于水中，正在高喊
救命啊救命啊。
张百户急忙呼叫
渔船赶快前往搭救啊，
结果都没人答应，给他十两银子以后才肯前去救人。救回来的时候一看，
哦，原来是我的儿子。
宋朝的周必大在高宗绍兴年间当杭州和记局的监官。
和记局为宋朝所设的官署，监官文武各一人，执掌修和良药并且出售。
局内被火烧毁，依据法令规定，
火犯要处死刑。
周必大说，
假设这火由我引起，该当何罪呢？
官吏说，
要削去官职当百姓。
我怎么可以为了自身的官职而忍心看十几个人失去生命呢？
于是自诬为火犯服罪而罢除官职，各家的人都得以保全性命。
后来他在孝宗时当了宰相。
宋朝雷友忠奉命讨伐占据四川作乱的王军时，他想要
全城大屠杀。
当时四川的士人范灿、范岁二人崇尚气节，
而且富于文学素养，
文鉴大师也是当时有德行的名僧，
就一起到雷友忠面前进谏。
三人起手叩头说，
四川人善良而懦弱，有些人被迫帮人做坏事，是因为特别怕死，不得已才附和人。希望大人攻下城池时，不要屠杀城里的人，只铲除为首作乱的凶手和党羽就可以了。
雷友忠看到三人真是志气高昂的大丈夫，
为了全城的生命，不怕自身的危险，并且出于至诚，
为此而动容说，
如果不是听到诸位长者的劝言，几乎使我轻举妄动杀戮全城了。
于是全城生命得以保全，范氏子孙后来都很显贵。
文鉴大师也证悟了真理。
明朝的冯某人在一个严寒的冬天早上起床，在路边遇到一个人倒卧在雪中，身体已经僵了一半，
于是急忙地脱下自己所穿的棉衣为他穿上，并且将他扶回家中救醒。
当天晚上梦到神明告诉他说，
你救人一命是出于至诚，上天赐宋朝的名相韩琦来当你的儿子。
后来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冯琦，极为显贵。
冯琦是万历年间进士，累迁礼部尚书。
从前徽州有一位商人叫王志仁，
年纪已经三十，还没有儿子。
他在经商途中遇到一位妇人抱着小孩要投水自杀，志仁就制止他，并且问他原因。妇人说，
我的丈夫家里很穷，平日靠着养猪来偿还租金，昨天他外出帮人做事，恰巧遇到买猪的人来了，我就将猪卖给他，没想到他给我的都是假银子，我怕丈夫回来用棍棒打我，而且往后也没有什么可赖以生活的，所以才想投水而死。
智人对妇人的遭遇深表同情，就拿银子救助她。等她丈夫回来后知道此事，怀疑，
我的妻子另有隐情，在骗我呀。
就拉他前往智人的住处质问。这时智人已经就寝，丈夫就命妻子敲门说，
我是那位要投水自杀的妇人，现在前来叩谢。
智人以严厉的口气大声说，
你是少妇，我是孤单的旅客，半夜三更怎么可以在旅店会面？有什么话等明天和你丈夫来再说。
她丈夫才惶恐地说，
我们夫妇都在这里啊。
智人穿好衣服出来相见，才刚开门墙壁就倒了下来，
智人所睡的床铺已经被压得粉碎。
夫妻既感恩又赞叹，向智人致谢后离去。
后来智人生了11个儿子，个个都享有高寿。
唐朝的裴度，河东闻喜人。
闻喜在今天山西闻喜的东北。
有一次到洛阳城南的香山寺旅游时，捡到了两条玉带，一条锡带，就在那里等候施主。
到了晚上还没有人来寻找，隔天一早裴度又前往等候。
有位妇人哭着来到，她说，
我父亲无罪，却被人诬告关在了监牢，昨天跟人借了宝带，想要帮助父亲脱罪，不幸却在此地遗失了，我家的祸事已经无法避免了。
经过问清楚后，裴度很慷慨地将拾得之物全数都还给他。先前有位相士说，
裴度此生一定会饿死。
到这里相士又遇到裴度说，
哎，你的气色忽然变得与前不同，你必定有做阴德的事情，你的前程非我所能预料了。
后来裴度在宪宗时为宰相，正色立朝，不畏权势，被封为晋国公，
又赠封为三公之一的太傅。
结语：
人生的路途危险难行，
而每个人所遇到的危险也不相同。
有仁德的人，以此类推，自然可以急于未尽的部分。
每件事情都应该要尽己所能的去做，在此不能一一背述。
至于受刑罚牢狱的逼迫，以致面临生死关键的情势，更属众多危机中最为严重者，
将收录在后面的入轻为重的注讲内详细的申论，所以此处就不再论述了。